台湾，我们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哎、我们以为这个很正规了啊，这是真的国语了啊。到了大陆原来不一样，到大陆的时候是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我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啊，这样啊，哎，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在中国有种腔啊，这个普通话的腔就是讲话提高一点点啊啊，所以说这个嘛。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比的好啊！这后来我就懂了。后来我在国内讲到，我刚从国内出来，在讲到哈，听了大家听唱诗歌这样有动力，国内也一样很厉害，他们有生命的诗歌哈啊。然后开始哈，我从在大陆讲话的时候学会用这种腔慢慢调我的普通话。哎，这我现在我一般讲完之后，我说我是加拿大啊来的啊，他们一般说你什么时候出国的？啊，看来我的普通话已经有点像了，口音一定有的在国内，但是你讲的有中国腔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我慢慢就开始哈、啊。那今天呢，我来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了，我可以有 PowerPoint 哈、啊，啊，哦，要按这个哈、啊，啊，行哈。啊啊，这个呢本来是我一个演讲的课程的题目，但是一堂不能讲整个儒道佛与基督教，所以我不如把我的见证，就是我自己经过儒道佛才信基督教了。那么我如何从里面走出来，我13岁就看庄子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对儒道佛、啊、就非常有兴趣，而且有修炼也有读、啊、我博士学位也是读易经啊的哲学的，因为神那时候信了主了，神让我读最厉害的就是易经，在中国文化里面，你读通易经以后，你再讲基督教，你就人怎么问你，你都明白啊，怎么可以啊跟中国人来分享福音？那今天呢啊，我就啊开始分享的时候是我是怎么样在香港的呢？啊，因为我是在1950几年的时候出生，我们说叫五十后，我们好像现在不好说五十后哈、啊，我们说我们80前哈、啊，有些80后，那我们是80前那个年代呢，其实中国是1949年哈、啊，有啊这个内战跟着解放这个时期呢，我父母就从国内来到香港啊，跑到香港，父母都是高等的知识分子。在香港呢，我住的家上到那个阳台啊，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放风筝，看到夕阳西下，那种没办法描写的美丽啊，是从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种感悟，就是为什么宇宙那么的美，特别当星空来临了啊，夜幕低垂，然后妈妈带着饭菜到阳台一同吃。看天的时候，星星出来的时候，那种美丽没办法描写。我还记得我哥哥就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如果我们坐火箭飞到太空，什么时候才到尽头？我妈妈说没有尽头的。忽然间我想，什么叫没有尽头？我心忽然间 变得很大，那6岁不懂想什么，但是那一刻我就感受到一种很震动，无限是什么？然后忽然间我又想到，如果宇宙还不存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怎么样的？什么叫没有？我现在才知道这种问题是属于哲学的问题。读哲学是没有出路的啊！后来大人都告诉我不要读哲学，结果还是读哲学了啊！因为读哲学出来啊，人要请人啊工作，问你懂什么？哲学是读什么？读什么？读我懂人生的意义啊！我懂这个宇宙的根源，你很难找到工作的啊！据说在台湾有一个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出来，找不到工作，只能够跑到野生动物园去扮猩猩啊！原来猩猩是假的啊，是跳舞那么聪明也是人来的，但是他不小心就从树上丢下来，丢到旁边的啊老虎的笼子里面。啊，那个老虎这样过来，他想完蛋了， 我又不是真的猩猩，真猩还可以插着他喉咙来打一下嘛。那现在我只懂哲学嘛？难道他过来我问他，老虎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你当老虎是为了什么？有意义吗？啊，想不到老虎来到他面前跟他说，不用怕，我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那就读哲学的出路了。我小的时候就常常想这种哲学的奇怪的问题，可以说，但是这还不够。最关键引起我更多思考，是因为我爸爸的变化。我爸爸呢有了精神病，爸爸本来是高大英俊，你看到哈，啊，很有才学，他是个诗人，又是个经济学家，啊，跟妈妈是读英国文学。在日本打来的年代坐火车到内地读大学，因为大学都搬到内地去了。而在这样的很浪漫的战火 的爱情当中，他们结婚了。本来他也是 一出来这国家已经很重用他了，也是国家栽培的人才。不过那个国家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所以后来共产党来了，他只能够跑到香港。 跑到香港还以为有一天可以回去的，但是那个年代 很多政治问题不能回去，心中 一直有种委屈，一种的痛苦。特别，啊，那个年代，啊，中国苦难还是很多，好像大跃进之后三年的那个灾难，我爸爸就很痛苦，很多人饿死那个时候，而且也是很多人跑来香港。我记得爸爸自言自语的说，国家多难，哎，国家多难，他就有了精神病。从今以后他就不再工作了。那时候我10岁，爸爸变成一个废人，天天在家抽烟，很凶的骂人，很暴力的把东西丢在地上，常常骂我妈妈。所以那时候对孩子来说最可怕的，爸爸妈妈在外面吵架，晚上的时候，而且他们是用英语吵架的，他们是 高等知识分子。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小学嘛，学会了 一个字叫 destroy， 毁灭这个字。我听到妈妈说 you destroy the family，啊，你把家庭毁掉了，爸爸打你把东西丢在地上，很凶，啊，实在 很可怕的经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常常想，人生为什么有痛苦，实在在 那个时候我经验的就是痛苦。当我最需要一个爸爸去崇拜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爸爸。当我觉得人生本来挺好的，因为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们啊，成长我们经济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还是中产的人，但是忽然之间爸爸不工作，靠妈妈一个工作，天天在家吵架，爸爸变成什么都不干的，只是很凶的一个人，我开始体会什么叫痛苦。所以 我心中那时候，这是我中学的时候的样子，啊，那时候最著名的电影明星在香港就是谢霆锋的爸爸，啊我一点不伤他。但是我心里面就开始想，就是宇宙为什么那么美丽，但是人生为什么那么多痛苦。那时候实在也很多战争，而且，越南的战争，而且中国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实在国家很困苦，人类很多灾难，在很多战争杀戮，所以我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要找寻意义啊。所以我就13岁我就跑到书店买了专子来看，主要我家很多书的，所以从小我们都看书，父母是这样。然后我哥哥也是很有才华，因为他听爸爸讲的故事，那爸爸后来有精神病，他哥哥跟我讲故事，他跟我讲过庄子，庄子的秋水篇。在秋水篇里面呢，里面他讲到，这个河伯，这条河越流越宽，这个河伯，这个神仙 就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结果这个河流到大海才知道大海无尽的，原来我是那么渺小。他就跟那个大海说，也与有之月闻道白，以为莫己若解我之谓也，这听一点点真理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是我了。但是那个大海又告诉他，你要不要以为我 很厉害，我比你大人大，但是我比 整个宇宙我也是很渺小啊。我记得哥哥就举了一个例，就是用苏东坡一句话，寄沧海之一粟、啊、就是我在宇宙当中就好像大海当中一颗的玉米、啊、我那时候忽然间我忽然欣赏大海里面一颗玉米、啊、我忽然明白了，实在人在地球当中也是大海中的一颗玉米，然后地球在宇宙中也是大海中的一颗玉米，所以、啊、我就觉得庄子好像很有智慧、啊、所以我就去追求、啊、开始买他的书来看，但是一打开那个书第一卷叫逍遥游，哎，奇怪，逍遥游是什么？那时候有些电影啊，叫《青春逍遥游》啊，原来这个名字，这句话是从庄子那里来的。他讲就是一只的大鸟飞到天空啊，他说一只大鱼转化成一只大鸟，就大鸟飞到天空。我觉得，哎，这个。讲什么呢？不太明白。但是后来我慢慢知道了，逍遥就是一种自由自在、悠游自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当大鸟飞到太虚之上来看人间的时候，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啊！啊，就是逍遥游的“游”这个字，就代表一种飞翔一样的自由。哎，我那时候就迷上了啊，庄子，再看老子。第一句都 不明白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但是我还是看上去看得好像很高深的东西，我兴奋就是很喜欢。然后才13岁，然后14岁我遇到一个老师是英语的，他说西方文化才好，中国文化不好。他跟我讲莎士比亚、啊、也讲到这个希腊的思想，我就买了西方文学史、西洋哲学史来看了啊。那时候才14岁，但是我听闻有柏拉图这个人，我 在哲学史里面就看了，那看柏拉图讲什么，他问了一个问题让我感受到很有兴趣了。他问题说为什么有数学，我是文科人，我数学不算好的、啊、我一直很喜欢画画，很喜欢作文写文章、啊、但是忽然间到中学读的是数学几何学是干嘛的呢？还有代数是干嘛的？谁发明这些东西那么困难、啊哎、结果柏拉图就问了，是为什么有数学，数学是客观存在是主观的、啊、那对这个真的是个问题、啊、它是客观的吗？因为它是可以拿来建筑的，几何学可以建房子的，它是客观的，但是它看不见的。宇宙有没有一种看不见的真理？柏拉图认为有，真善美、啊、包括道德包括美的感觉全都是一种真理系统，但这个系统是抽象的看不见的，这个才是真理，我们经验的世界不是真理、哦、引起我很大兴趣，宇宙是不是有个完美的世界存在。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 对这种思想呢就很喜欢了。但是跟着来了15岁，然后又回到一个中文老师，我说西方文化才好，要全盘西化。结果老师不，中国文化才厉害。我抛这个柏拉图什么，当然老师比我厉害了、啊、他跟我抛这个佛学，佛教、啊、有兴趣看一看。结果就找到一本书，是、我在书店呢、啊、买到日本一个佛学大师写的，叫木村太贤，他写的书叫《人生的解脱与佛教思想》。哎，有兴趣，佛教是解脱痛苦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啊、几本那时候、一般都会看到的《金刚经》《六祖坛经》都拿来看了，而且还有修炼，我要达到佛所讲的那个境界。所以这里有一个上面就是我打坐、啊、我旁边是我哥哥，我哥哥 10岁已经信了基督了，他而且一信就很虔诚，我就不我他带我去教过，都去过，也读过基督教学校，但是我追求佛学。我哥哥看着我 眼神很奇怪、啊、在打坐。哎呀，这个弟弟看来都没办法了对他、啊、但是我这样的追求、啊、我是真的去、啊、练修炼， 而且通过一套的修炼的方法来学习，这个很奇妙的。那时候才15岁，那15岁的心原来很轻啊，很容易进到状态。一个人到50岁打坐的时候很难得到什么的，因为50岁的人已经很复杂的了，已经很奸诈的了，我等我60岁了，我超过60岁就更奸诈了。在广东话有句话的叫干到出汁啊，就是奸诈到出汁啊，就是太成熟的奸啊，实心很复杂的很难进到那个状态的。但是15岁心中什么都没有，只是闪一闪女孩子而已啊。所以我那时候很快进到一种很安静的有气感的我气会运行的这样的状态，自己发现的，从打坐里面。然后就忽然之间开天眼的经验来了。天眼就是在这个大概眉间一点点高一点点位置，就是忽然间好像看到一个荧光波，然后这个荧光波就看到同样的空间里面有不同的存在物，就是灵界的存在。所以那时候忽然间我发现宇宙可能有多重空间的而人看到只是3维的空间，加时间是4维的空间，但是还有其他，而且这些其他的灵界怎么知道它不是主观的呢？主要就是它能够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客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灵界是也是客观存在但是很多是邪灵，后来全都知道全都是邪灵不过在那个时候，我是当这种灵要影响我的时候，我就很安定，我一点都不惧怕。当我进到那种很深的安定里面的时候，我忽然间就进到一个领悟了。那个领悟就是宇宙万物真的是变化无常，因缘起灭，一切皆空，此生彼生，起灭彼灭，没有东西是永恒的。那一刻领悟了，然后我特别去找高人，那时候要找高人当师父了。山岗有什么高人那么小的地方，原来听说在山岗有个地方叫南地是有一个高僧隐居在哪里。我跟一个同学那时候大学了，就去找那个高僧，不知道的地址，就在南地找看看有没有缘拿着这个佛经，然后遇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庭院，门忽然间打开，一个白眉的老僧出来送客，看到我们两个说两个年轻人很有缘，进来谈谈。哇，遇到神仙了，我们就马上进去了跟他谈了整个下午，谈到晚上。这个真的高了，他打坐都会告诉我，教导我怎么我的打坐过去的经验都告诉他，他说你比很多那种和尚都厉害了你的根气很高那么等等讲到最后离开了，很晚了。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天眼位置有个红点，我说你是不是开了佛眼，看到宇宙的真相？他说不是，刚刚撞到了受伤了那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实在到16岁的时候，我就体会到那种最深的最后的佛教所讲的那种空的境界，而且到21岁在领悟了那个所谓慈悲无尽的境界，这悲智善修在佛教里面这个很奇异的，就是慢慢走进这样的境界。但佛教的思想好像很难明白，那么我简单一点用个举例告诉大家就可以就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少女冯太太都知道那时候呢中文大学是很浪漫的，因为会坐火车，中文大学对着大海，然后坐火车，从前的火车是浪漫的，又很慢的，叮咚叮咚叮咚遇到这个美女会跟她谈好久好久，谈人生谈宇宙就才能够到外面。现在不行，现在火车轰就到了所以谈不了两句而且当火车从九龙回到我们大学的站，后面是大海黄昏的时候火车到我接我的女朋友，她从 啊，火车下来，从火车站下月台楼梯啊，那个梯级，然后看到我在马路对面，他很高兴的跑过来，风吹起他的他的头发啊，非常美丽啊。不过我也闪透了，人生是无常的啊。结了婚以后，大概女人会越来越不漂亮啊。我闪透了啊，我说30年后，她可能变成又胖又啰嗦的女人。如果你闪透之后，他有一天变得真的难看，你就觉得我很有智慧，早就知道了啊！结果真的结婚以后，他头发吹不起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跑过来，结婚还跑啊！你过来洗盘子啊！然后我等了，什么时候他变得很难看呢？我到20多岁的时候，觉得30多岁已经老了嘛啊！所以等到他30多岁。原来更漩涼，等到40多岁，这个中妈了嘛，起码不是大妈，要中妈，40多岁，这还是挺漂亮，50多岁吧，大妈了，肯定变大妈，这是58岁的太太。这个相片呢，还是用过去照相机拍的，没有弄过什么的，不是靠现在的手机的。58岁还这样子，我奇怪。然后到60岁，我说不是吧？我自己这是很大恩典了、啊。这是我明白了，这不是佛教原理，这是基督教原理。基督教原理就是有神迹出现的。当我40多岁献身给主，跑到中国20多年我放下可以我的资历可以拿的高薪的工作而且一直我只要拿的薪酬比一个大学毕业生高一点点的薪酬实在放弃了很多。神的回报很简单，让你太太漂亮漂亮一生我觉得这个就广东话叫抵呀和抵呀就夸得来夸得来所以呢，我太太就几十年这是个恩典上帝赐的恩典上帝不但让他漂亮，还是很支持我在中国这样很艰苦的工作。你知道中国政治多么复杂，你是多么艰难在里面把神的爱让高层官员都明白，这是非常艰难。你不见官员还容易一点，你见官员你就有真的爱，而且神叫我就爱他们，你不是只是说哎呀他们是共产党什么什么，不爱他们，他们是上帝所爱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他们你们基督徒跑到哪里去？只懂得骂，谁去爱他们呢？神的心很爱他们所以那个时刻，我这20多年，我的心真的是很悲痛，就是那8000万人基督徒有多少可以爱他们、关怀他们还有伊斯兰教徒17亿，还有是西藏有200多万，这些我都结束了。基督徒在哪里？骂他们多得很，谁去爱他们？这是最近2年前神告诉我。本来我说我已经65了，应该退了。神说还没有，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老，我要把你变回年轻一点。所以到现在我是比我50多岁样子年轻了，奇怪得很把你太太变年轻，没办法所以。神 你能够结束他们，你能够做见证给他们， 你不能跑的。还有希望更多人去爱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或者宗教原因、恐怖主义原因等等看不起他们。所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动好了，当我从佛教里面有了领悟之后，我就后来到对道家也有领悟了。到17岁的时候，因为修炼要看一花一木鸟兽鱼虫各种的生物，在观测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宇宙万物是有一种伟大的道路在里面的，都有规律的。这种规律看来不只是变化，而且变中是有不变的天理，那个叫道。什么叫变中的不变？易经的道理就是变跟不变。我跟我太太结婚20年，结果女儿进大学了那个时候我忽然间我们也老了，一下子过了20年， 从前在大学的时候，在杜鹃花旁边你的未消的年代一下子都过去了，啊，火车站跑过来没有了，啊，然后你也进大学了，我们都不年轻吧，不能说老，啊，但是我对我太太说，虽然我们过了那么多年，但是你在我心中还是当年火车站跑过来风吹起头发那个少女，啊，这个叫变中的不变，啊，讲完之后我太太就没有啰嗦我好久了，啊啊，这里 顺便也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啊，你天天赞美太太，天天说她好，天天爱她，她肯定漂亮的，她一定漂亮给你看嘛。如果你是天天不把她看成什么东西，她就真的变个什么东西给你看，啊啊，所以要好好爱护你的太太，啊啊，这句话用广东话比较 好讲一点，你不当她是野，她就变一只野给你看，那么我变中的不变，人生宇宙不只是无常的，佛教还是讲的不够，还有一个就是有道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对老子我发现他就讲的道，宇宙就是有一种好像道路一样的规则，万物跟着道路而变化，而他说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是在天地之前已经存在了，它是安静的，它是辽阔的，啊啊，它独立而不改，它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啊，周旋而不殆，它是推动万物，但是不会有错误，也不会疲倦的。它可以为天下的母亲，这个伟大的道是宇宙的母亲啊，所有规律都从那里来。但是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做道吧。老子指出有个不知道是谁的伟大在哪里，我开始很有兴趣了，所以那时候开始对道的领悟了，有个可以开了个道眼看宇宙万物。但是同时怎么理解道呢？很简单，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啊，是，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她在她的，子宫里面是有一颗的受精卵，这颗受精卵分裂着变成一个人，怎么可能？宇宙怎么那么奇妙？一颗细胞可以分裂变成一个人呢？因为科学家说有 DNA， 如果有 DNA 就是有个密码让它成为人的，但是如果密码错误了，排列错误变成猪的 DNA， 那怎么办？它的分裂就变成一只猪的了，会不会错呢？如果真的变成一只猪生出来之后，你吃它还是不吃它呢？啊，结果奇妙的生出来真的是个人，所以宇宙就是有这样的安排啊！啊，所以宇宙这个安排是谁呢？老子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伟大的老子知道有这样的安排啊，然后明白宇宙有它的规律。所以道家就是觉得就是逍遥自在啦，与虚静的心来看宇宙万物啊。他跟着到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遇到儒家了啊，中国文化正统孔孟之道啊。那时候是梁漱溟是伟大的思想家啊，他写一本书叫《东西文化时期哲学》，引起我非常大兴趣。那时候年轻人开始认为理想出来，国家多难啊，一百多年中国受到外国的侵略，我们文化都给破坏啊，然后到文革的时候，我那个年代哈，也是给破坏了，心中很悲痛。但是我要理解我们文化原本讲什么，结果我一慢慢看就知道了，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主要儒家就是说，我们看要找真理，不只是看外面宇宙的奇妙，还要看看人是有内心的，人的心灵太奇妙，宇宙为什么会有心灵的存在？而这个心灵的存在啊，最特别就是人性里面有一种看到他很痛苦，心中不安，这样的内在的震动。他人痛苦，为什么我们会不安？就好像十多个青年人在泰国给 给困在洞里面，我们大家都不安的，很想把他救出来，全球都在看，这就是人性了，他跟我没关系的，但是我们会关怀他。所以人有良知，有人也有这种慈悲。后来啊，我修炼的时候儒，但是同时佛的修养也有，所以我到21岁就出了那种无限的慈悲的感觉了，就是一种仁爱无尽，天地与我同为一体，在那一刻就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我的能量跟宇宙能量同为一体，万物都是我生命一体的，跟我都是我的一部分。而那时候我就跟从那个年代最厉害的两个大哲学家，一个是谭君毅，一个是莫中山。而莫中山是穿长袍的，所以我也穿长袍啊，我们大学里面很奇怪的一个学生，我穿长袍，而且拿个扇子写了很多诗句在哪里啊，我要与众不同，我在大学里面打坐啊，下雨的时候还打一个油纸伞啊，我要回复古人，回到古代那种伟大的圣人的境界。我还要常常看现装书，我看古书的时候我是要买现装的，在旧的书店还打开卷着来看，还拿一支红笔来点句如果晚上下面下雨，秋天那精彩了，秋灯夜雨最好还有个 女鬼走出来跟我聊天我到时候变成一个怪人但是我心一方面对人间的苦难非常悲痛，但是对圣人的道理非常的追求，我就要找寻那种最后最高的真理。这里就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性有仁爱，他从哪里来？儒家说仁爱是从天而来的，那天如果是仁爱的根源，天是仁爱的，如果天是仁爱，他是不是上帝呢？我一读古书最奇异的就是，原来古书远古我们已经提到上帝，书经诗经里面就提到上帝了。我是读基督教学校，但是过去不太听的，我只知道上帝这个名词，我以为是外来的，是洋教，但是原来不是，原来上帝这个名词是在我们的十三经里面的，诗经书经里面是古书的。所以当我读到这个古代祭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自古就祭，就是以最敬畏的礼仪来对上帝祭天，所以才有天坛这个北京的天坛是那个年代还没有去过天坛的但是中国开放的时候去了，发现天坛里面是天坛里面呢是没有偶像的，只有一个牌子在中间写着还天上帝。奇怪，我们祖先认为最高的宗教表达是祭天，祭天是祭谁？祭还天上帝。还是最高，还天上帝最高的上帝，在宇宙最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我很大很大的兴趣，中国人是信上帝的吗？现在好像不是，但是原来我们祖先的圣人都信上帝的，我对圣人非常敬佩嘛。想不到原来他们认为最高的，古人右手叫天，右手叫上帝，合起来就叫还天上帝。所以从诗经这一句话，我自己读就觉得这个代表了中国人的上帝观。是基督徒最好记的16个字里面就说，人说你们信上帝是外国来的洋教，我们中国人信佛的。我说你有没有读过诗经书经？肯定没有啦在香港都读马经了澳门读狗经了而这个诗经书经就有，诗经有这样一句还以上帝，以就是这样，还以是最高上帝，临下有赫，你从天上看上来是有显赫的光荣的，监观四方，你监视观是四方的世界，求民之谋，你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结果引起了很大兴趣，我们中国人也信有上帝 对呀、啊，如果是人爱的真理，当然他有知觉的，有性情的，不只是一个天理或者一个道那么简单，还是有爱的。如果有一个有爱的上帝，他会知道我追求他吗？但真有这个上帝存在吗？所以那时候我也看很多科学的书的啊，那时候是在60年代已经有重大的发现，我看科学书就知道了啊，就是65年啊，这个科学家观测到宇宙起源留下来的射线，那意思说宇宙是有起源的，如果有起源就有这种是倍镜的射线，就给发现了。到啊1992年美国太空总署啊，从科比计划通过人造卫星去追查研究这个啊射线，最后找出这个图，这个图就是宇宙起源的时候的射线的分布，这个分布跟科学家预猜是一致，宇宙是从无变成有。那个时候那个大科学家叫 George Wood， 他讲了一句话说 It's like looking at God， 好像看到了上帝，这句话马上成为头条新闻，科学家说我看到了上帝。我们不是说科学家不信神的吗？不啦，原来到20世纪后期找到宇宙起源的时候，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应该有上帝啊。这就是 George Wood， 样子傻傻的啊，大科学家，但是他拿着是诺贝尔奖啊，就是因为他找到证据了，宇宙起源那个证据很清楚显明宇宙从无变成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说有上帝，他说我看到上帝的商标，商标是什么？就是 Made in China 啊，这衣服中国造的，这商标了。我到了中东啊，有中东人问我 Hey are you Japanese， 你是日本人吗？我最怕人把我看成日本人的，我最怕旅游人说沙亚娜的阿利亚多，我说 No， you have to say 你好谢谢 I'm a Chinese 啊，那么结果那个中东人、啊、我告诉他 I am Chinese， 他说 Oh Chinese you know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everything made in China、啊、China is go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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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down down down、啊、这个有个商标啊，但是宇宙有商标吗？宇宙那么伟大，天地那么的规律，有留下个商标，这个科学家说这种科学家发现了射线，就是上帝留在宇宙的手指纹啊！你知道有上帝存在，关键是因为从无变成有。我们如果说宇宙是自然而来的，但是在无的时候连自然都没有，如果连自然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让它有呢？只能够超自然让它有，是吗？第二就是当一有的时候，如果乱爆一顿，我们今天不可能存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规律，一种常数啊，安置在宇宙里面。这种常数就是有一种 persistent of value， 常几啊。这种常几它有规律，有数学，第一秒钟全都安排好。如果这一切都安排好，是一种复杂的数学，数学不可能从自然从物质里面产生的，而是数学是安排的自然。而不是自然产生数学，这柏拉图提的问题就来了。有种抽象的原理在宇宙已经存在的，实在在第一秒钟已经有什么把这个数学放在里面，让宇宙发展里面可以产生地球这种生命可以存在的星球，有空气有水，而且更后来上帝创造的人，人是有灵魂，人是会思考，而且会追问我从哪里来，人是有心灵的。如果第一秒钟没安排好基本条件，根本不可能我们今天存在，而我们已经存在，显明第一秒钟安排好。所以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从我们古人追求的最后还是到上帝。从科学来说，如果我信上帝，这个信念是不违背科学的，但我没有说科学证明有上帝， 我只是说信有上帝是不违背科学、啊、好了，但如果这样我如何找到上帝、啊、这是我那时候在大学 在图书馆、啊、是看现装书，那时候我就是就思考了上帝在哪里，我打坐可以打到他哪里吗？我真的去打坐、啊、希望找上帝了、啊，但是我到一个点就不能过，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完美的。我开始发现修炼到深才知道，人无论修炼的如何，他还是不能达到绝对的完美。在修炼里面我们达到的、啊、可以相当高相当美好，但是我不能绝对完美，而上帝是完美的。所以我里面有罪，这个问题我发现了，因着我的罪我不能达到上帝。这个罪是什么？当你看 天地融回一体，太阳下山很感动，你成为圣人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的时候，忽然这个美丽的女孩子走过，你看过去一秒钟之内你就从圣人变回一只野兽、啊、不过你很伟大，五秒钟野兽就回到圣人，但是你 有五秒钟不是完美是吗？所以这次是罪了、啊、结果很奇怪，我就那时候开始看圣经，因为我知道圣经是 讲到这些问题了，从前不看的、啊、但那时候就知道、啊啊、圣经讲到罪吧，我就、一看我说耶稣的故事不看，因为 都听过很多了、啊、基督教学校啊、所以、使徒行传也听过了，看看后面那一卷长什么，那一卷就是罗马书，这圣经最厉害的一卷书，一看下去从上帝存在的问题讨论，一直讨论到人性问题，人的罪、啊、后面还讨论预定的问题、啊、越讲越深入。而这个罪读到第七章罗马书现在里面讲到，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忽然间真的明白了，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立志为善，我希望每一秒钟都是圣人，但是我不能真的做到。所以 你不深入就 不明白，你浅的修炼就觉得自己很高的，凡修炼很骄傲的人那都是很低层次的，以为自己成佛的那种肯定是最低的啊。啊、但是你到高你知道罪的问题，而罪问题你不能不面对上帝。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思考，就是在、历史当中人为什么那么暴戾，实在历史的杀戮是很多，斗争也很多，我们 在香港在中国旁边文革的时候斗争真的很厉害，也死很多人。香港本身我在大学也是斗争，学生会天天都在吵架、啊、有很多政治的观点对骂，这种的说法实在人的自私人的骄傲人的情欲还是很厉害的。我知道我也有这些问题，虽然我不没那么厉害，我是好人一个，而且修炼过还是做有道德的人，但是我知道我还不完满，所以那时候我就求问真神，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的罪怎么可以得到解决、啊、我罪怎么得到解决？结果、啊、我说上帝，你，我很想跟你沟通，我想理解宇宙最后的真理。而那时候就忽然间就有基督徒问我，星期六下午有空吗？基督徒问这个问题都是有阴谋啊、请你吃饭就是布道会、啊啊、吃 cookie 那就是查经班。不，我想全世界信耶稣的人包括天主教吧，是最多的了，那肯定耶稣还是有些什么吧，因为我把圣经从罗马书看到启示录，在加拉太书也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 承担我们的罪，他钉十字架、啊、受很大痛苦，就把我们的罪的应有的刑罚他替我们承担、啊、然后他也把我们痛苦承担了， 他学复活就是有新的开始，让生命可以脱离罪跟苦而有新生命。所以我知道了耶稣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也去听吧。所以结果呢，我就去了教会。一到教会团契啊，去查经啊，查完之后欢迎新来宾，所有年轻人啊都站起来啊，跟我握手唱歌，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啊，那这样来跟我握手啊。基督徒真很有热情也有爱心，不过我一出教你们就完蛋啊。他们来，哎呀，刚才查经觉得怎么样？那个团长，我说查经圣经非常好，只是啊，我带了印度教的经典来啊，你看看差不多吧，殊途同归，宗教都一样的啊。我故意带印度教，要肯定他们不懂啊啊啊！佛经啊，因为带我去那个朋友还懂点佛教的，我还不怕佛教，怕印度教啊。结果当然他不懂，他读经济学的，在大学的学生的个团长，而且讲英语的，他是英国训练那种英语学校出来的，他中文他也不懂很多的。我那时候我最怕人说对不起，我中文不很好啊。那时候有些人说我是英语特别好，我说对不起，我英语不太好啊，我是中文，我是练文言文的啊。他们对着我就没办法，我拿印度教啊，也读中国文化啊，有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全都没了，肯定就对着我啊傻笑啊啊啊！最后只能够回去为我祷告啊。基督徒对我一点办法没有，因为他们不看书，什么都不理这些嘛，所以我一抛你就肯定完蛋。但是结果啊，就我再去。因为我觉得这些人还是热情的， 还挺好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嘛，我看看团契有没有机会、有些也挺漂亮的、所以也去看一看。结果多去几次之后，我就发现这些人有个奇妙的地方，就是他们祷告的时候是真的跟上帝在沟通。就奇怪，我什么都通灵界，通儒道佛，通啊，中国各种的哲学，就是不通上帝。你们什么都不通，一通就到顶，找到上帝。为什么你们一通到顶？什么道路让你可以通到上帝哪里去呢？所以我好吧，回去看看福音书，看约翰福音。看约翰福音就刚才读经那一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最初与上帝同在哈啊，人万物是值得他造的。哎，这个好像道家思想，有个道。但是读到这一卷，这一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足足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为一个人来人间，而且还看到他的人写下来，约翰看到他，四福音写的人都看过他，所以他们看过他荣光，知他是父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到人间。上帝会来人间吗？而耶稣的故事不是一个圣人的故事，不是孔子跟释迦牟尼，他是道上帝来到人间的故事啊，他就是庄子所说外生时无终时的这个永恒者。庄子说希望跟这种人做朋友啊，但是那里找到过无生无死的人当朋友如果你遇到一个他是无从而来的，不可能但是耶稣来就是这样的，他是无从那里来的，他通过他无限的生命的承担我们的苦和罪，这是真的吗？后来我研究，耶稣出生的时候，圣经说有一颗很亮的星把东方的博士带去，结果我查到原来是真的，这不是圣人故事说出生的时候什么什么，而是中国记载的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有很亮的星在牵牛星附近出现然后更奇妙是这个星出来代表，从中国的时候看，牵牛星是代表牺牲的， 而且那里是太阳出来的位置，代表有新的开始。之后一年后，和埃迪建平三年，又有星在河谷星那里出现。河谷跟牵牛啊很近的，所以这颗星最早在牵牛附近，后来在河谷那里又出现一个星，刚好跟圣经是一致的。圣经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星星出现两次，而耶稣是哪一年出生很容易算出来。耶稣不是公元年出生的啊，他是在受洗的时候，是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那时候他三十岁，那是公元二十六年。三十岁跟二十六年，他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四年到五年中间。如果这样的话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耶稣出生的年代了啊。还有希律王也是啊，公元前四年时，刚好耶稣出生就是那个年代。圣经记载的年份，我们知道刚刚中国记录了星星的出现。哎，当我星星出现是真的了，所以我想象是不是中国人是博士呢？有可能啊。最近证明了，最近在一份文件里面找到，是在梵蒂冈图书馆没有注意的一份文件里面找到，就是有一记载了。这个翻成英语了，叫 Revelation of the Magi， 就是博士从哪里来，这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论文啊，把这个翻成英语，里面说到他从一个最东的国家那里来，那个叫 SHIR 啊，中国不是叫自己是华夏吗？而且夏这个音也跟西里这个音接近，是丝绸国，这希腊罗马人叫中国叫丝绸国，丝绸国啊，就是下就是丝那里丝绸来的地方啊，而且说是 extreme east 最远的东方，而且是这个 beside the eastern ocean 啊，就是最远的东方的大海洋旁边。地理上这个描写完全是中国，所以以后我们讲博士不一定包头的，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啊，而且它不只是三个还是十二个，圣经没有说三个博士，只是三份礼物，从礼物里面猜有三个博士。现在这一批人还有一队兵来保护的啊，原图可能有包头的加入，因为蒙古人、阿米里亚人他们都说他们是博士的后裔，所以跟原图也带了其他追求者带到伯利恒找到耶稣。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那就不只是神话故事了。上帝来到人间的事情啊，不但有大猩猩出现，而且耶稣来到，他说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是真理的本身。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包括叫死人复活，五饼二喂饱五千人，平静风浪，这是气功做不到的。气功不能喂饱五千人，可这五千人一同不吃饭就可以。那个叫劈骨嘛，那个叫但是五饼二喂饱五千人，气功变不出来的，也不能叫死人复活的。而耶稣能够有这样表现，表明他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而当耶稣来到人间，我们本来都追求真理，但从诗人也好，哲学家也好，他讲的真理都只从思想里面出来的。只有耶稣不同，他是道成肉身，上帝来人间直接启示人类，告诉人真理是什么，宇宙怎么开始，怎么完结，人为什么有痛苦，人为什么那么罪恶，而且死后到哪里。结果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跟死后复活完全显明了就是三大问题解决了，痛苦、罪恶跟死亡。痛苦问题，上帝也来受苦，跟你共同担当你受过的苦难。罪恶问题，他受苦取掉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救赎，我们罪给洗干净，他替我承担我的罪。他死而复活解决了死后到哪里问题，原来死亡只是一个一度门，这个门让你通到永恒。而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三天之后无数人看到他的复活，五百人 亲眼看到耶稣的显现，连迫害基督的迫害基督徒的保罗也亲眼看到了。保罗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那时候离耶稣复活二十多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要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为，就圣经说为我们罪死的而埋葬了，而且第三天复活。这里可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圣经他讲的圣经不是旧约的，是新约的。新约在耶稣之后20年之内已经写了基础的耶稣死而复活的记载。然后他说他显现了给门徒，给彼得基法的彼得十二门徒，后来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半到现在还在，大半还在，小部分是死掉。最后不太相信耶稣的雅各他的弟弟跟保罗反对基督教了，都看到他复活。这个复活是个历史事实，而且他的尸体不见了，现在空的坟墓500多人看到，很多人看到，连反对他的人都改而相信基督。而且他的母亲很清楚他从哪里来，因为如果耶稣是玛利亚跟其他男人搞出来，他第一个是不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他很清楚耶稣是圣灵沾润的，所以玛利亚很清楚耶稣是神哪里来，所以在圣灵沾润的时候玛利亚在，后来教会玛利亚也是领袖。原来基督出现的事情是整体改变人类，带来人心身心灵的医治跟安慰。但是信他实在很容易，单纯的信，信心就可以，不需要搞很多，不做很多好事不一定得到什么永生的，做好事不能得救，做好人也不能得救，真正得救还是要靠接受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接受基督只是开放的心灵，就是简单的信心。当我打开心愿意接受基督那一刻，而且那一刻是也同时献身了，把生命献给他，所以那一刻本来我心思有堵围墙，我是看不起其他人，觉得自己很厉害，13岁读专职，老子打坐同学都没有嘛，我不是很厉害吗？那种骄傲让我封闭。我知道有上帝，不过我不是很重视他。但是在那一刻上帝一来，圣灵来临，那一堵围墙的溶解，上帝风就进到我生命里面，圣灵一进来，原来是真的。那一刻原来是真的，那些基督徒总是发神经又传福音，又没有永经的，他们为什么天天传福音？我明白了，因为我也发神经，发神经到今天所以我就到今天你知道讲到没什么钱赚的了但是我还是到处讲，还上帝叫我到中国，我就跑到中国了，放弃一切高薪酬的工作回去，终于能够接触很多人，就基督来，就大的喜乐来临，大的光明来临。然后到42岁上帝带我到中国，到贫困的农村在最贫困的农民当中这种你看他们家徒四壁这种艰苦，我们制作很多学生读书，到现在我们制作的几个省加起来已经有18000学生，我们制作过18000人次的学生，这是第一批我们制作女童班，因为女孩子在中国常常是到外面工作也很危险，怕他们变成妓女，所以我们非常用心去关怀，这是第一批我们制作女童班，他们全都 考上大学了，到现在10多年了好像我们左边那个第一年制作的现在已经成为副局长了，他跟我一同祷告的，那时候很艰苦的时候，后面穿红衣服的那个成为医院的儿科主任，他也是快要自杀，也信主了等等好像这个就是副局长的，另左边副局长，右边是那个一个当贫困地方老师的同学， 还有一个是我太太。结果后来政府也知道了，让我可以见到领导人，我能够见到，我马上跟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做这一切。所以这个很奇妙的，所以最后我把今天所讲的综合，就是上帝是你通不上去，上面不同的境界，从生活到佛教，到道家，到儒家，到三心有上帝，几重境界都很好，但是不能通到上帝，除非上帝启示。结果因为基督的救赎，就打通各种境界，通到上帝，让我们生命得到很大的喜乐，而有一种无穷的光明，而体会宇宙的无限的美好啊，从神那里来。今天分享，我们到这里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不同的困难，或者我们心中的问题，把这些都放在你面前，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来让我们心灵里面无论遇到什么都有信心，有盼望，有喜乐，而且有爱心去对其他人。当我们遇到很多不同宗教的人的时候，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先爱他们，然后把一种无穷的美好的生命，福音的生命带给他们。求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也在中国大陆千千万基督徒，求你保护他们，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最后我是带了一些书来，叫巴甫，巴甫的沉思，是我最近一个熟灵的反省。因为我写的书有些很深的，讲儒道佛与基督信仰，这一般人看不很懂，因为学姐总要写些人不懂的书才厉害。但是这个不同，这个是熟灵的反省，是我是这20多年在中国大陆的熟灵的思考。没有熟灵的生命，在中国那么复杂惊涛血浪的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反省，也包括我的8篇的讲道在 USB 里面我们是不能卖东西，只能收奉献，所以你如果奉献50块就可以送这个，也是开始我们可以跟你联系，以后很多活动可以跟你联系好，感谢主。